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藏传佛教资料资讯中心。藏传佛教资料资讯中心创立于1999年，由金史密斯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藏学家范德康在美国波士顿创办。该中心于2003年迁至纽约，共有12000余卷藏文文献，内容包括宗教、哲学、医学、艺术、心理、星象、历算、诗学、历史等。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格鲁派、萨迦派、觉囊派以及本教文献都有收藏，包括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拉达克手稿甘珠尔、第一世至第八世班禅喇嘛以及其他藏传佛教各教派传承喇嘛传记等珍贵文献。藏传佛教资料资讯中心收藏的最早的藏文文献包括为忽必烈刻制的十轮金刚释文，该文献附有乌金八大师回向文，其印刷年代为1294年至1304年，现今以每一年50万到100万复制件的速度收藏各种文献。美国佛教会议和金刚法界。美国佛教会议和金刚法界由著名佛学家和文学家曲阳中巴仁波切创立。曲阳中巴仁波切系噶举派仁波切，主要活动在英国、美国。曲阳中巴仁波切出生于藏东康区一个穷困的家庭，因灵异超群被认定为12世中巴多尔库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并迎入噶举派寺院苏芒寺，成为该寺住持，先后从师噶举派高僧伦巴多杰、噶玛丹增，学习戒律、书法、绘画、舞蹈等，在蒋贡康楚仁波切处学习禅修，不到20岁便获得了格西学位。他在印度待了4年之后，也就是1963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牛津大学4年中，他不仅学习了比较宗教学、心理学、艺术，深入地了解了西方文化，特别是掌握了在西方传播藏传佛教的语言英语。1967年他在苏格兰与阿贡仁波切一起建立了桑耶寺藏传佛教坐禅中心。在这个中心，他成功地把藏传佛教与西方强调个性的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进行教学。为了更有利于在西方传播藏传佛教，他产生了还俗的念头。据说1969年在印度闭关修行时，这种想法愈加强烈。这一年返回伦敦时，他被车撞成瘫痪，但可喜的是第二年，即1970年，他赢得了一位英国高中女生戴安娜·派碧斯的芳心，很快便结为夫妻。他的结婚在他坐禅中心的西方弟子中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理解上师的做法。迫不得已之下，中巴仁波切于1970年5月离开了苏格兰，去了美国。这一变化为他在后来美国传播藏传佛教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因为这里有开放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还有藏传佛教先驱者们打下的基础。1970年他刚到美国不久，就在佛蒙特州创建噶玛曲林佛教坐禅和研习中心，11月又在科罗拉多州创立了噶玛宗坐禅中心。这个中心能够接纳近1000名修习者， 中心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城区，供坐禅、工作、住宿；另一部分在郊区，即落基山佛法中心，占地400英亩，多山优美的环境，易于坐禅修行。中巴仁波切以此为基础，在美国许多地方和大城市建立了类似的坐禅中心。他主持的宗教组织分两部分，一为金刚法界，另一个是纳洛巴基金会。1986年，他还创办了美国佛教会议，一个领导美国300-400万佛教徒的全美组织。1973年，他创设的金刚法界是联络爱好藏传佛教人士的一个有效的宗教组织，现在已成为欧美、日本和南非等100多个藏传佛教坐禅中心的国际协会，在国际上有3个总部，一个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波德，一个设在澳洲的墨尔本，另一个设在加拿大的诺瓦斯科夏省的哈利法克斯市。金刚法界下辖10多个部门，前面说到的坐禅中心都是其部下，其他还有佛法研讨班、法界等功能齐全的机构，现有训练坐禅技巧的中心，又有用作隐居处的理想环境，既有短时间的培训，又有长期训练的计划，既修习藏传佛教坐禅，又学习藏人特色的手工艺、绘画、弹成等。同时，曲阳中巴仁波切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仁波切，又是当代流亡藏人第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对欧美诗坛的影响非常巨大。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为代表的一批美国诗人、作家、艺术家，以及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皆深受中巴仁波切的佛学观点和诗学主张的影响。尤其进入80年代，中巴仁波切陆续出版了3本诗集，《大手印》《早期诗选》《及时雨》《中巴诗选》《初念》《最佳108首》，从中西方亲自体验了藏学的深奥以及文学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从时代的角度看，西藏本土享有当代文学之父声誉的端智家和曲阳中巴仁波切为同一时代、同一年代影响力巨大的文化名人，因此今后应当把这一现象纳入西藏当代文学史研究，具体留待新一代藏学家完成和完善。当代藏文化图书馆拉孜。当代藏文化图书馆拉孜，这家图书馆是美国利众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之一。该馆设在纽约，并藏有10000多本书和10000多份报刊杂志，现有4名工作人员，其中藏学家白马本为主任。他在西藏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是该大学第一批藏文研究生之列，并在该学校担任副教授，后来流亡印度，担任藏文民主报编辑，又为建立阿尼玛庆西藏文化研究所的成员之一，并且发行了流亡社区第一部藏文文学刊物，为推动和发展流亡藏人社区的文学做出了贡献。后来他移居美国，在印第安纳大学担任副教授，讲授藏语和文化课程，目前仍在研究现代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白马本先生著有《新一代人跳动的脉搏》等多部母语诗集，虽然在西藏流亡社区中对该书褒贬不一，对他本人也带来了一些冲击，但是《新一代人跳动的脉搏》对西藏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成为南亚次大陆藏人流亡社会学术界接受新思维的分水岭。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创建于1868年，是美国著名的州立大学之一，下属有10个学院。藏学家南希·列维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目前其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当代西藏，曾先后到西藏阿里、青海果洛和四川色达进行实地考察。他先后出版和发表了《西藏阿里传统税收制度之比较研究》《西藏少数民族的变异和文化》《西藏三个社区关心孩子的差异》等。纽约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创建于1948年，是美国最大的州立大学之一。藏学家谭·格伦夫是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的东亚当代史学教授，主攻西藏和中国史。他著有《现代西藏的诞生》《越南战争史》，后来又针对《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补写了题为《西藏与美国》的学术论文。该论文讨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美国推动西藏问题解决的历史。后来他又发表了题为《重估对藏政策》的文章。威廉斯学院。威廉斯学院创建于1793年，是美国最早的私立学院之一。乔治·德莱福斯是该学院宗教系教授，他是第一位获得藏传佛教格西学位的西方文人，同时他曾在维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著有《认识本真之在》《法称哲学思想及其在藏地的意界》，另发表论文《中观论者可以是怀疑论者吗》。他还与萨拉马克利托克合作编辑《自叙派和应承派的区别》《击掌之声》等。三、美国藏学的特点。依据笔者的观察，美国藏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重视搜集藏学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美国藏学家们也和其他国家的藏学家一样，透过一系列搜集和整理资料，并经过翻译和推敲之后，对藏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藏于该馆藏学书籍多达200多种藏文木刻版，还有继承西藏原始本教的纳西族东巴文资料3000多种，和曾将藏传佛教奉为国教的大清满文资料400多种。而各大学也在不断地搜集藏学资料和完善图书目录以及创作电子化管理。美国藏学家不是在纸上谈兵，而是经过实地考察和访谈、比较资讯等途径撰写论文以及著作，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继承和壮大欧洲藏学。美国藏学源自欧洲，而欧洲各国是透过传教士和旅行家认识和接触藏学，并且有印英政府官员亲临西藏或派遣人员专门研究藏学，因此这些成果成了美国藏学的起步和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美国学者们在研究印度学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藏传佛教对印度学相辅相成的地位以及主导藏学的现实。美国藏学经过开始、发展和兴旺，使藏学家们以文献学、哲学分析为基础，结合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实地考察等方法来进行藏学研究，不在单一的佛教或本教领域去考察和研究藏学，转而挖掘藏学的各方面，以及相信藏学所具备的丰富多样性， 试图向人们展示出更为完整的藏学整体。藏人学者对美国藏学注入了新鲜血液。美国藏学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来自藏人学者。从这个群体的形成看，包括了仁波切、格西、俗人、留学生。毋庸置疑，图丹静美诺布不仅是第一位移居美国的藏人，又是还俗的仁波切，更是佛教学者，同时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他曾担任过纽约市自然历史博物馆助理馆长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因此他是藏人在美国讲授藏学的先行者，并对后来者无形中提供了方便。这个群体中有很多著名的僧人学者和俗人学者，其中具有垮掉的一代精神导师声誉的曲阳中巴仁波切，还有被誉为藏学大师的格西汪杰，以及其他德雄仁波切、索康汪钦格勒、夏格巴顿珠仁波切、土登尼玛教授、格西索巴、阿佩静美、白马本、阿加仁波切等。另外，移居美国的流亡藏人也给美国人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藏人和研究藏学等领域的方便，为藏人参与美国藏学研究制造了契机。依据当前的现实，中共政府的御用文人们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但是透过他们与美国学者的合作研究、进修、考察和留学等，参与途经，对发展美国藏学提供了争鸣的空间。即使对厘清西藏问题带来了很多消极因素，但也从反面对进一步透过进化、比较、研究等领域起了积极的作用。佛学和科学的对话为美国藏学提供了新飞跃的机会。藏传佛教作为一门重科学轻仪轨的学科，除了一些人为因素的消极面以外，所主张的无常和涅槃等观点给人们指明了佛可以给人提供方式方法，但佛救不了人，人需要进行自救的哲学真谛。因此，佛学所探索的方式方法牵涉面相当广泛，尤其是对人的思想运行所做的探索和以禅修手段开发人体功能，堪与当今科学媲美，甚至目前还有些领域超过了科学。在此大背景之下，从1987年开始，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们共同开启了科学与佛学对话的大门。纵观至今所举办的历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此研讨会具有从浅至深、从纵向至横向、从简易至复杂化等过程的显著特点。历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至今还没有涉及来世等具有神秘色彩的领域。同时，经过科学与佛学的对话，佛经里所阐释的宇宙的由来明显不符合科学的说法。今后佛教界是否改正以往的史观，将取决于对话能否取得辉煌成果的关键。小结。依笔者之见，美国藏学也包括国际藏学蓬勃发展，有两方面的因素在推动和绞尽。一方面，美国藏学兴起的动力离不开美国政治重视和资助藏学的举措，此举又离不开从20世纪50年代拉开序幕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对决。因为苏联大力研究藏学，直接推动了美国的藏学发展，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西藏本身的战略价值和历史地位，以及对世界屋脊的好奇感。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是这种趋势仍没有结束。 另一方面，藏学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哲学体系，尤其是以藏传佛教理论为主导的哲学体系，能够指导人类走出许多认识误区，又以藏传佛教探索为主的打禅，能够提供身心健康，甚至对开发人体功能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因此，藏学在西方各国的发展提供了突飞猛进的空间，尤其美国藏学更是如此。佛学和科学对话是一种互补的过程。有趣的是，佛学主张万事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之中，科学又主张以新发现为标准而推翻旧发现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理论上双方之间不存在矛盾，但是从以往的历史看，在实践中，佛学家不敢或不太愿意因新发现而推翻旧概念或观念，所以现阶段的对话中将会使科学家的成果优于佛学家。虽然如此，还是有待佛学和科学对话来推动国际藏学发展的新纪元。